下面第六节，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片体都瞒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活物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片体都还是瞒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诸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或者永远、永远者的时候，那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的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造而有的。那么这里我们又看见天开了，又有四个活物，这个活物是约翰看见。那么这个活物不同了，给以西结看见不同了。这个活物没有四个脸，只有一个脸。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第一个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像人，第四个像什么飞鹰，也是代表四个方面。不过他没有四张脸了，这里没有一个看见一个大的门呐、门子没有了，对吧？因为那个门子代表灵啊。但是为什么没有了？因为主耶稣已经钉了十字架了，主耶稣已经复活了，圣灵已经释放出来了。现在这四个活物不再是来保卫神的生命了，因为神的生命已经出来了，我们都有神的生命了，生命也已经出来了。好，那么这个四个活物就和原来旧约的不同了啊，你看见它也有四个方面的代表，也有四个方面的代表，但是已经不同了。当然这里面有很多其他的，我们只是因为说到基督版的问题，今天我特别想把这一部分的圣经我们交通多一点，交通多一点，使我们清楚一点这个意象。因为以后啊，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就不至于困难了。好吧，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要交通到这里。好吧，交通到这里，我想我们第三章，二三四，第三章。我们就我们把所有交通的话语都交在你的手里，我们求你用血洁净。主啊，但愿借着你圣经的话，你还继续怜悯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看见你的旨意，你要我们走的道路。求你把你的心意向我们显开，特别是在这一个时代，你的心意。我们的主，常常我们不清楚你的旨意，但是我们的主，我们求你光照我们，对我们说话，每一天对我们说话，每一天以你审判台前的亮光来照亮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做一个顺服你的人。主要听我们的祷告，纪念我们下次的聚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了，今天我们读以西结书，从第二章要读到第四章。现在请中文姊妹读第二章。
以西结书第二章，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站起来，我要和你说话。”他对我说话的时候，灵就进入我里面，使我站起来，我便听见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他对我说：“人子啊，我差你往悖逆的国民以色列人那里去，他们是悖逆我的，他们和他们的列祖违背我，直到今日。这众子面无羞耻，心里刚硬，我差你往他们那里去，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他们或听或不听，必知道在他们中间有了先知。人子啊，虽有荆棘和棘藜在你那里，你又住在蝎子中间，总不要怕他们， 也不要怕他们的话。他们虽是悖逆之家，还不要怕他们的话，也不要因他们的脸色惊惶。他们或听或不听，你只管将我的话告诉他们，他们是极其悖逆的。人子啊，要听我对你所说的话，不要悖逆像那悖逆之家。你要开口吃我所赐给你的，我观看便有一只手向我伸出来，手中有一书卷，他将书卷在我面前展开，内外都写着字，其上所写的有哀号、叹息、悲痛的话。
谢谢。我们上一次读过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一章给我们看见就是耶和华的荣耀，那里给我们看见有基督白，看见有穹苍，穹苍之上看见有神的宝座。但以西结看见了这个荣耀以后，那么在第一章的28节最后一句，我一看见就俯伏在地，又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一个属地的人，当他看见了神的荣耀的时候，他就自然的俯伏下来。这里不但是有惧怕的意思，因为人都是有罪的，看见神圣洁、神的荣耀，不但是惧怕、敬畏。这里也给我们看见，实际上在神的面前，他是失去了力量，没有能力，站不起来，没有办法，所以就俯伏在地。圣经里头给我们看见许多这样的教导，但是一向人一显现，人就俯伏下来。保罗在大马士的路上，一看见真的看见主耶稣对他说话，他就俯伏了，而且眼睛也失明，看不见了。这个是很自然的，就是我们人在神面前，我们人很自然的一个灵里面的一个感觉。今天一个基督徒仍然能够看见神的荣耀，当神的光、神的荣耀照在我们灵里面的时候，很自然我们就从里面俯伏下来，我们就会俯伏在神的面前，要听神的话。所以第二章就马上说，他对我说，因为第一章的28节那里有一位说话的声音，当以西结俯伏下来的时候，他就听见这个说话的声音。那么第二章的第一节就是说的话，他说：“人子啊，你站起来。”人子的意思就是说你是人的儿子，你不是神的儿子，你是人子，你站起来。本来他是俯伏在那里的，因着这一句话就给他力量，让他站起来。我要和你说话。他对我说话的时候，灵就进入我里面，使我站起来。你看到他本来没有力量的，现在灵就进到他的里面来了。这个灵我们相信绝对是圣灵，因为在旧约里面，除了在但以理书提到灵前面加一个圣字以外，其他的地方都是说耶和华的灵或者就说灵，而且这个名字是大写的灵啊，英文里面翻译就是 spirit， 就用的 s 是一个大写，那是指着神的灵来讲的。您就进到我的里面，使我站起来，我便听见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就是听见这个话了，他站起来听见话，因为要灵进到他里面来，他就得到力量。我们也是一样，如果今天灵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圣灵给我们力量，你就看我们能够靠着圣灵的力量，我们能够站起来啊，能够站起来，能够听神的话。第三节他对我说，人子啊，我差你往悖逆的国民以色列人那里去，他们是悖逆我的，他们和他们的列祖违背我直到今日。第一个就是差你往悖逆的国民以色列人那里去， 就是奉差遣了，这个就是以西结的知识，他的知识。以西结的知识不是谁派给他的，而是神直接给他的知识。今天我们这个知识的这个字的意思，是职业的职，事业的事。职业 minister， 我们做什么事情 professional， 我们有一个职业，有个工作，一个 job， 那个职业的职，事业的事，知识，这个就是一个专门神给他的一个工作，专门神给他的一个工作，或者我们。为了清除起见，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使徒行传》十三章，第一节读到第三节。新约的使徒行传十三章第一节读到十三节，那么我们请你来读一下好不好？第一节到第三节。
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巴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也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居比路去。
那么在这里啊，我们就看见有一个地方叫做安提阿，安提阿那里有基督徒的聚会。他叫做安提阿的教会，里面有五个人，这五个人啊是先知和教师，先知和教师都是恩赐，神给他的恩赐。比方说先知讲道，他是有这个恩赐；教师是教导，他有教导的工作。这五个人，一个叫巴拉巴，一个叫西面，一个叫路求，一个叫马念，一个叫扫罗，五个人。但是五个人之中，第二节他们侍奉主，就是他们在聚集的时候，在侍奉神的时候，圣灵进食的时候，圣灵就说要我分派巴拉巴和保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这五个人里面，圣灵就分派两个人去，不是五个人都去，那三个人留下来。那么这分配去的这两个人是神差遣他们去，就像我们刚刚讲以西结他是一个祭司，这里扫罗和巴拉巴可能他们是先知，也可能是教师，就是他们的恩赐里面，但是他们不一定叫使徒，神没有给他们特别的差遣，但是现在呢，经过圣灵说话差遣他们去了，不管你原来是先知也好，你原来是教师也好，只要圣灵差派你去，那么这一种我们就叫他做使徒了。使徒，因为神给了你一个专门的职事，就是为神做工啊，你就不要留在安提阿这个教会，你要出去做工，出去做工。那么这一个就是另外一个职事，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另外一个 leaders， 另外一个就是让你出去做工。那么这一个在我们新约里面就叫做使徒，神差派你的就叫使徒，神没有差派你，你有什么恩赐，那你还不是使徒，你只有恩赐。恩赐就是你留在当地，你用你的恩赐，先知就做先知讲道，教师就教导弟兄姊妹，大家在一起侍奉神，一起来追求。如果神差遣你出去，神给你一个特殊的知识，那么 把你派出去了，这个就叫使徒了，因为有专门的知识。那么我们看见以西结，现在我们请回过头来，我们读以西结书第二章。第一章告诉我们，以西结是一个祭司，祭司只是在圣殿里面侍奉神，是祭司，没有喊他去对以色列人说特别的话。现在神在这里派他了，第二章告诉他，要他到哪里去？往悖逆的国民以色列人那里去。现在神把他派出去了，你是祭司，现在你不一定是要在圣殿里侍奉，现在我要你出去到哪里去？到以色列人那里去，对他们说话。啊，这一个就是专门的一个指示，和祭司就不同了。啊，神差遣了他。以赛亚也是神差遣了他。啊，第六章，以赛亚书第六章的时候，我们能够差遣谁去？他说我在这里，求神差遣他去。啊，这是差遣。那么第三节，为什么神差遣他去呢？因为那些人都是悖逆的国民。你看啊，这里有两个字，一个叫做国民啊，什么意思？就是神在地上有一个国度，这个国度就是以色列国。神在地上当时有一个国度，就是以色列国。以色列国的人都称为神的国民，神的国。也这个国是神借着大卫所建立，所以他们都叫做国民。但是这些国民并不听神的话，就是悖逆的国民。本来他们应该是听神的话，应该侍奉神，不是，现在不是了，他们悖逆。不但他们悖逆，第三节还告诉我们，他们的列祖也违背我，连他们祖先也是悖逆神的，那也是悖逆神的。后面有四个字，直到今日，就是到现在都没有变，现在还没有转回来，所以就需要有先知去对他们说话。所以以西结本来是祭司，现在成为先知了，就是神差他们去，差他去。第四节，这正值第三节那里说他们是国民，第四节说他们是众子，众子面无羞耻，心里刚硬，面无羞耻，他们怎么样去责备他，他脸上都没有羞耻，他不知道羞耻，我做了违背神的话是羞耻，不知道，面无羞耻，心里刚硬，不软下来，在什么面前？我看你往他们那里去，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这里就是说，我要给你神要给他的话，就是这都是神要说的，啊，后面就没有再继续说神要说什么话，以后在以西结书里面就有很多的记载，就是神如此说。第五节，他们活听，活不听，括号他们是悖逆之家，不管他们听不听，必知道在他们中间有了先知。所以以西结现在是先知，他本身是祭司，现在神差派他去对以色列人说话，所以他就是先知。我们在读先知书以赛亚的时候，我们曾经说过，先知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原文的意思就是好像泉水涌出来一样，它里面有一股泉水涌出来，就像主耶稣在约翰福音说，信我的人他的腹中像一个江河要涌出来。那么就是先知在他的肚子里有许多神的话不断的涌出来，好像泉源一样的一直要涌出来，涌流出来。所以就知道让这些悖逆的人知道在他们中间有了先知。那么我们上次说过，以西结是被掳时期的先知，他也是被掳到， 加巴鲁河边的啊，加巴鲁是在亚述这个国家的是伯拉大河上面的一个上游，下面就是巴比伦。以后啊，亚述又被巴比伦灭亡了，所以当时是一条河。那么这一个被掳的人就堵在那个河边，都住在那里，所以他也是被掳的人。所以他这个先知是在末后这个时代，就是以色列国或者说犹大国快要灭亡的时候，他对一些人说话，也是这个国度的最后要结束的时候，他对他们说话。所以这些话是非常关重要的话啊，重要的话。这里头以后我们读，我们就知道神怎么指责以色列人的有罪，神怎么告诉他们必须悔改，神又告诉他们神现在耶路撒冷一定要被巴比伦王灭亡，他们都要掳到外邦去，这个国家完了。神也告诉他们，神已经对耶利米说过70年以后他们会回国，同时神也会告诉他们在这70年之内神就离开了他们，神离弃了圣殿，这个我们都会知道。但是最后以西结书告诉我们有一个荣耀的复兴，那是这个国度的时代，千年国度的时代，那个时候还有祭司。所以这件书对我们基督徒来读是非常重要的一些书啊，重要的一些书。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啊，他们第一批被掳的，比方像大义就是第一批被掳的，另外在约雅金这个时候被掳的就像以西结啊，约雅金这个王这个时候就是以西结。他们被掳的人中间就有假先知，假先知告诉他们犹大国不会灭亡，巴比伦王一定要打败，一定要躲，一定要离开，我们很快就要回国了，这是假先知告诉他们。但是神却告诉他们，接着耶利米说这个国要灭亡，一直到70年，荒凉70年以后，等古列王波斯的古列王兴起来，然后你们再来回国啊，说得很清楚。所以为了使以色列人被掳的不至于怀着一些幻想，不至于在那里听假先知的话，神就在这里要兴起一个以西结来，让他能够传达神的话啊，传达神的话。现在我们读第六节，人子啊，虽有荆棘和蒺藜在你那里，你又住在蝎子中间，总不要怕他们，也不要怕他们的话。他们虽是悖逆之家，还不要怕他们的话，也不要因他们的脸色惊慌。前面告诉我们第三节以西结这个先知是神设立的，他所有的话是从神来的，而不是从自己来的，所以他在以色列人的面前他就不要害怕，你不要害怕，为什么？因为你的话是神。我想我们今天可能我们在很多地方去聚会，或者我们叫他做礼拜，你每个主日你也听见很多传道人在那里讲，或者牧师在那里讲，但是你要分辨一点，到底他讲的是不是从神来的。如果他讲的话是从神来的，你就看这个话里面是带着力量，这个话能够摸着一根里头，这个话有圣灵的同在，因为那是从神来的话。而且讲这样话的人他一点不要害怕，他里面很清楚，我的话是从神来的，我该讲我就要讲。有一次有一个弟兄在一个地方一个交通完了以后，那么就有人去问他，就有点责难他，好像啊你这样讲好像就一般传统的讲法不同了，就基督教的传统的讲法不同。 而且说我们这样再这样讲下去，那我们这个教会的上面的负责人如果万一来听见了，那是我们就吃不消了。他就问这句我们，你们怎么找这么一个人来讲啊，讲这个神学院的传统不同，而且他也指出来，而且你讲的这些什么人也没有讲过，某某人也没有讲过。结果这个弟兄回去以后，他里面很清楚，如果他里面不是说神的话，他就会害怕，或者说他就要担心了，但是他一点都不担心。结果因为那个责难他的人就说，你这样的话某某人也没有说过，某某人也没有说过。那么这个弟兄啊，就把这些这个人他所说出的这些弟兄也说过这样的话，把他找出来复印给他看，就说你看，你说他没有说过，现在说过啊，就是说我想的不是我一个人这样讲，还有人这样讲，虽然都没，他们不一定是神学院毕业的，不一定有传统的基督教的那些，但是都是从神的话里面领受。所以如果我们从神的话里面领受，你清很清楚一个人是要神 说神的话，谁要你说他的话，一点他都没有惧怕，神怎么叫他讲他就要这样讲，而且最后的结果你看你圣灵要做工。所以后来那个责难这个弟兄的人一看见这些东西了，寄给他看这些东西，他自己就承认了，他说我的看的书太少了啊，看他的接触的面太少了，这是一点。所以我们碰见这些事的时候，不管你听谁讲道，你不是，你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如果他的话是从神来的，一定是带着生命，一定是带着圣灵，一定有能力，而不只是道理上是你增加了知识，或者圣经的话多一点，这个没有，这个没有。所以我们在这里追求的不只是知识方面的问题，乃是生命的问题。那么以色列这里啊，今天我们读了神教第六节，特别神告诉以西结，他说人子啊，虽有荆棘和蒺藜在你那。什么叫荆棘，什么叫蒺藜？这个在创世纪第三章，或者请我们读一读十七节读起，创世纪第三章十七节读起。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蔬菜。荆棘和蒺藜本来在伊甸园里是没有的，乃是人犯罪以后堕落了，地就受咒诅了，就长这些东西起来。你知道荆棘和蒺藜是不需要人去种的，也不要你加肥料的，它自己就会在那里长出来啊，长出来。为什么？那是咒诅的结果。所以荆棘和蒺藜在圣经里就是代表受咒诅的意思，咒诅的意思。所以在这里啊，第六节，今天第二章的第六节，人子啊，是有荆棘和蒺藜在你那里，就是这一些都是受咒诅的人啊，以色列人他们都是受咒诅的，你是在受咒诅的人的中间。荆棘和蒺藜我们都知道是带刺的，人都不喜欢的啊，一个人要种一块地，首先你就要把这些除掉，这些如果不除掉，你的庄稼就长不好。你要除掉这一个就很难，因为它有刺嘛，啊，有刺。下面就是你又住在蝎子中间，蝎子是代表什么意思呢？啊，我们可以读一出圣经，我们请读路加福音第十章。 是七节周期。那七十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然而不要因鬼附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所以蛇和蝎子就是代表撒旦和撒旦的权势，蛇和蝎子代表撒旦和撒旦的权势。荆棘和蒺藜是代表受咒诅的人，受咒诅的人。那么在路加福音十一章也有这样的话，在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一节，十一节，你们中间做父亲的，随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了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鞋子呢？这里就说了鞋子，那就说明是撒旦和撒旦的权势。好，回过头来我们再看，再读以西结书第二章第六节，人子啊，是有荆棘和蒺藜在你那里，因为神就是差遣他到以色列人中间去，差遣他到被咒诅的人中间去，不但这些以色列人被你的以色列人在那里，而且也有撒旦的工作在那里，有蝎子在那里，总不要怕他们，也不要怕他们的话。你知道这个话，被咒诅人说的话，撒旦出来的话，总是叫人惧怕的，总是叫人惧怕。但是一个人如果他从神那里给神给了他一个指示，你就不要怕人的话啊，人的话，人的话，很多话都是要我们灰心，要我们失望，要我们害怕。害怕什么？害怕去依靠神，害怕去侍奉神，我们都害怕听见人的话，所以我们不要害怕啊。一个基督徒在任何的时候，你都知道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讲，不要怕，不要信，这是非常重要。我们如果在神那里有信心，我们就什么都不怕。如果我们害怕，这个害怕是从撒旦，害怕是从撒旦。所以以西结会听见许多以色列人说的话啊，像耶利米过去这个先知也听见他们的话，他们要害他啊。但是在这里告诉神，告诉以西结说不要怕，最后一句话，也不要因他们的脸色惊慌啊。我们基督徒常常喜欢看别人的脸色，这个很重要，千万我们不要盯着别人的脸色。本来你和一个弟兄一个姊妹没有什么问题，突然那天看见你们打招呼的时候，见面的时候，你觉得好像脸色不像上一次那么笑笑的，哎呀，是不是这个 我哪里得罪了他，我有什么问题了啊？你就会在哪里想了、啊、撒旦呢这个时候就要做工作了，你就在那里想很多问题出来，这个你不要啊，不要。也可能他自己这个姊妹心里有什么事情，可以脸色不好，但是绝对不是你的问题。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注意，我们不看人的脸色，我们只看神呐、啊。如果要看脸色，要看神的脸色，我们不看人的脸色，因为我们是活在神的面前，我们不是活在人的面前。如果你是活在人的面前，你天天要看他的脸色；如果你活在神的面前，你不看人的脸色，你该怎么样做你就怎么样做。啊，神怎么样叫你做你就怎么讲，该说什么话你就说什么话。
说。
他的脸色好，你也是这样讲，你也跟他打招呼；他的脸色不好，你也笑笑的跟他打招呼。啊，那不要让撒旦在这中间有任何的地位，没有任何的权势，这是非常重要。好，下面呢，第八节，第七节，他们活听活不听，你只管将我的话告诉他们，他们是极其悖逆的。听不听，这个权柄不在以西结的手里；讲不讲，这个权柄倒是在以西结的手里。所以我们传福音传不传，那是我们的事情。听不听，那是神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所以在这里讲，他们听不听，那是以色列人，因为他们是悖逆的。但是主要把神的话要告诉他们，要把神的话告诉他们。第八节，人子啊，要听我对你所说的话，不要悖逆向那悖逆之家，你要开口，使我所给赐给你的。我刚看见有一只手向我伸出来，手中有一卷书，有一书卷，他将书卷在我面前展开，里外都写着字，其上所写的有哀号、叹息、悲痛的话。在这个时候，神就给他看见有一个书卷，这个书卷里外都写满了字，就说明神的话是非常的丰富，里外都写满了。而且这个书卷给他，要他开口，赐我赐给你的，要他吃下去。这是什么意思？一个人要传达神的话，首先你里面必须先有神的话。你里面没有神的话，你怎么去传达神的话？我们里面怎么能够有神的话？那就要把神的话吃进去，要吃进去啊！吃的意思就是吸收啊。为什么我们要读圣经，乃是说把神的话吸收进来？我们要先有神的话，然后你才能把话说出去。所以我们必须先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记在我们心里，然后神会用我们再把他的话传扬出去。从来没有一个人不持神的话，不把神的话吸收到心里来的，他能够为神说话，从来没有。所以我也有一次我也听见一个传道人，他也在台上讲，讲的时候讲到一个地方，哎呀，他说诗篇里头有一些圣经，哎呀，我记不得在哪里了，这个话我知道，但是记不得了，你们谁告诉我？他就问台下的人谁告诉他，结果台下的人自己告诉他。这是一个。另外的呢，我知道有的人去传福音，传着传着福音，哎，就想到有一句话，哎呀，这句话很好像应该对他讲，那这句话在哪里不知道，原话是怎样记不得，好了，就把机会错过。所以我们为了要说神的话，所以我们就必须好好读神的话，好好读神的话。所以在这里啊，神就要以西结把他那个书卷要吃下去，才能说神的话。我想这样的例子，这样的见证，我们还可以在启示录啊，我们还可以读到，我们可以请我们读读启示录第四章。第八节，我先前从天上所听见的那声音又吩咐我说，你去把那他海他地之天之天使手中展开的小书卷取过来。我就走到天使那里，对他说，请你把小书卷给我。他对我说，你拿着吃尽了，便叫你肚子发苦，然后在你口中要填无米。我从天使手中把小书卷接过来吃尽了，在我口中果然甜如蜜，吃了以后肚子觉得发苦了， 天使对我说，你必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你看啊，这个约翰，使徒约翰要再说预言，他必须先把神的话吃进去。那个书卷他不吃进去，书卷就是神的预言，必须先吃进去，然后他才能说预言。这里我们看以西结书一直一样，他要先把这个书卷神要他吃进去。那么第三章就是说他要吃了。那么现在我们请怎么样要读第三章。
第三章，他对我说，人子啊，要吃你所得的，要吃这书卷，好去对以色列家讲说。于是我开口，他就使我吃这书卷，又对我说，人子啊，要吃我所赐给你的这书卷，充满你的肚腹。我就吃了，口中觉得其甜如蜜。他对我说，人子啊，你往以色列家那里去，将我的话对他们讲说，你奉差遣不是往那说话深奥言语难懂的民那里去，乃是往以色列家去，不是往那说话深奥言语难懂的多国去。他们的话语是你不懂得的，我若差你往他们那里去，他们必听从你，以色列家却不肯听从你，因为他们不肯听从我。原来以色列全家是额间心硬的人，看哪，我使你的脸硬过他们的脸，使你的额硬过他们的额，我使你的额像金刚钻，比火石更硬。他们虽是悖逆之家，你不要怕他们，也不要因他们的脸色金黄。他又对我说，人子啊，我对你所说的一切话要心里领会，耳中听闻。你往你本国贝鲁的子民那里去，他们或听或不听，你要对他们讲说，告诉他们，这是主耶和华说的。那时灵将我举起，我就听见在我身后有震动轰轰的声音说，从耶和华的所在显出来的荣耀是该称颂的。我又听见那活物翅膀相碰，与活物旁边轮子旋转震动轰轰的响声。于是灵将我举起，带我而去。我心中甚苦，灵性奋激，并且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大有能力。我就来到提勒雅地，住在加巴鲁河边贝鲁的人那里，到他们所住的地方，在他们中间悠悠闷闷地坐了七日。过了七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我何时指着恶人说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戒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倘若你警戒恶人，他仍不转离罪恶，也不离开恶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救自己脱离了罪。再者，一人何时离义而犯罪，我将绊脚石放在他面前，他就必死，因你没有警戒他，他必死在罪中。他素来所行的义不被纪念，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倘若你警戒一人，使他不犯罪，他就不犯罪，他因受警戒就必存活，你也就自己脱离两罪。耶和华的灵在那里降在我身上，他对我说，你起来往平原去，我要在那里和你说话。于是我起来往平原去，不料耶和华的荣耀正如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一样，停在那里，我就俯伏于地，灵就进入我里面，使我站起来。耶和华对我说，你进房屋去，将门关上。人子啊，人必用绳索捆绑你，你就不能出去在他们中间来往。我必使你的舌头贴住上膛，以致你牙口不能做责备他们的人。他们原是悖逆之家，但我对你说话的时候必使你开口，你就要对他们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听的可以听，不听的任他不听，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
第三章这里就说到那个书卷，一定要他吃掉这个书卷，所以第二节他就吃了这个书卷。第三节他就告诉他，使我赐给你这个书卷充满你的肚腹，我就吃了，口中觉得七甜如蜜。刚刚我们读启示录第十章，他口里也是甜如蜜，那个意思就是说口里是对什么话是甘甜的，感到是甘甜的，所以他就能够说出什么话，什么话在他口里是甘甜的，他说出什么话呢？第四节他对我说，人子啊，你往以色列家那里去，将我的话对他们讲说。第五节就说，你去的地方不是那个深奥话语深奥的地方，难懂的，而是以色列家，就是他们的话是容易懂的，我们都听得懂的。所以第六节就说，如果那些说话言语深奥的人，他们的话是你不懂的，如果我把你拆到他们去，他们还会敬从你的话。那些也告诉我们一点，就是神的恩典会预表告诉我们会引导外邦人、哦、因为那些深奥不同言语的外邦人，他们会引导他们。所以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第二章，你就看见当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因着很多人说他们聚集的120个人中间呢，索取说了外邦的话啊，外邦的话，很多外邦人啊来听见了，他们就接受了啊。他说他们怎么用我们的湘潭，我们那些深奥的言语，他们讲这些话，他们接受了，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他说，如果你是给外邦人话语难懂的人那里去传达我的话，他们反而会听，这是以色列人，他们不听。第七点，以色列家却不肯听从你，因为他们不肯听从我。那个话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不听从你以西结，并不是因为你以西结的缘故他们不听，那是因为我他们不听啊。因为这些话是我的话，是神的话，就是他们是背离神的，他们不会听。原来以色列全家是恶奸心硬的人。这里说的恶，仇恶，这个恶，这个恶字是应该代表思想啊，代表思想，仇和恶都是代表思想的意思，就是他们思想思念心理思想这些东西是很坚硬的，就是顶撞神背逆神，心里面是很硬的啊，思想不硬，心也是很硬的，不柔软的，不愿意悔改的，不愿意听神话的。第八节，看啊，我使你的脸硬过他们的脸，使你的恶硬过他们的恶。因为神告诉他们不要看他们的脸色，第二章，不要因他们的脸色惊惶。神这里告诉以西结，神让以西结的脸要硬过他们的脸，使他的恶要坚韧硬过他们的恶。第九节，我使你的恶像金刚状，比火石更硬。他们虽是背离之家，你不要怕他们，也不要因他们的脸色惊慌。这里一个是脸色，一个是恶。恶我们讲是思想，你的思想应应了他们，什么意思？你的思想就是专门要听神的话， 专门要把神的话向他们传达，不管他们听不听，他们思想怎么想的你不管，你要应付他们，这就是神的话。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今天很多人把神的话拿出来要打一个折扣，好像现在时代变了，甚至有的时候主耶稣那个时代和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不同了，所以圣经上的话可以变一变，这个不行的。如果我们是一个真正侍奉神的人，圣经上的话没有一句是要变的，完全有属灵的意义，不能变。这个就是我们的恶要硬过那些人的恶啊，硬过。那么现在我们知道香港的情况要变，那么现在知道很多人都在转胎，圣经的话也要转胎了，这就糟糕了啊。所以啊，那就是神的话是一句也不能变，这个恶一定要硬过它，脸面也要硬过它。你千万不要看人的脸面怎么样啊，如果这里有十个人九个人的脸面都要转，那么你要根据神的话你是不能转。哎，你不要看别人转了你就转，那不是的。总之我们要坚持神的话啊，神的话怎么说就是这样说。第十节，他又对我说，人子啊，我对你所说的一切话要心里领会，耳中听闻。领会这个字在原文翻译的意思就是接受，你听了什么话你就要接受啊，要一起去接受，你不要怕，我怎么讲你就要怎么接受，你叫领受。耳中听闻，这个耳朵的意思就是这个耳是 原文是两个耳啊，不是一个耳，它是多数的。听不叫听闻，就是要你听，耳朵要听，心里要接受。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你对人传福音，他耳朵听了听了勉勉强强，他给你应付应付啊，好好好啊，下个星期我去跟你去聚会啊，我回去认真看看这本书，这叫应付你啊啊，听了听了嘴巴在应付，实际上心里并没有接受啊。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在神的面前，除了耳朵要听以外，我们心里还得要接受啊，还得要接受。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耳朵和心。你看我们可以读一书圣经，我们请读一书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五十一节，这个是司提反在行道以前所对以色列人说的话。你们在应着景象心与耳未受隔离的人，时常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什么叫抗拒圣灵？那就是心和耳没有受隔离。什么叫做心和耳受隔离？隔离的意思就是把我们的自己隔去，把肉体割去。我心里面有我的打算，有我的想法，现在圣灵来对我说话，我要听圣灵的，我要接受圣灵的，就把我心里面我自己的打算放下来。这个叫舍己，是主耶稣说要舍己背十字架，这就叫舍己。心里面要受隔离，那是把我是我肉体的东西要割掉，我自己的打算要割掉，这是心里要受隔离。耳朵要受隔离，有些话听起来不大好听，好像是责备我的话，责备的话不好听，实际上这是圣灵的话。那么怎么办？那么我耳朵要受隔离，我要做一个听神话的人。听神话不一定要听我喜欢的话，我们人都喜欢听我所喜欢的话啊，人恭维我的话啊，人说我好的话，这个我很喜欢。如果谁对我说的话不大好听啊，那么也许啊我就不大喜欢。这个就叫耳朵没有受隔离。我知道有一个弟兄啊，是一个大老板，他是一个弟兄， 他开的这个公司里面呢、啊，全部都是聘的基督徒，不是基督徒他就不当，都是基督徒。那么他是一个大老板，有一次有一个下面有个小工人就把他带到这个老板的房间里来了，就指着他的鼻子来责备他啊，责备他，因为啊那个小弟兄啊不满意啊，有些事情上觉得在这个公司做的不开心不满意，就认为啊是这个老板的问题了，就责备他。那么我们这个弟兄啊虽然是大老板，他就拿了一份东西在那里看，这个弟兄骂他的时候，指着鼻子骂他的时候，他就点头，就点头，他一句话不跟他讲，没有回答他的话。最后这个弟兄跟你骂了半天没有反应，我说他也不回答，他也不解释也不说什么，那么就好像说完了，最后这个弟兄就完了，完了他就问他，他说你的话完了没有，他说完了，好，他说完了，谢谢你啊，就把他送走了。但是完了以后他绝对没有说我报复你一下，你敢到这里来这样对付我，没有，他也没把他开除。但是他反而这个弟兄在那里讲，他说啊，他说的这些事情啊我就在那里听，而且啊我听的时候我就听听在我里面圣灵的声音，就说这个弟兄说的对不对，我是不是有错，如果他说对了有错了，我还要相信这是圣灵接受他来说，如果他说的不是事实，不是我没有这些事情，那我感谢神啊，我感谢神。好了，你看这个就是耳朵受过隔离，如果我想假如我碰见这件事情，可能我就跳起来了啊，暴跳如雷了，我这个大老板你敢到我面前来这样做，马上明天把你踩油里了，没有，这个就是耳朵受隔离。所以耳朵受隔离的人是一定能够听的，一定能听啊，从听不管话是怎么样，一定要听那个话里面有没有圣灵的声音，就是有没有圣灵的话。有的时候啊，因为我们里面神说了很多次，圣灵说很多次，我们不听，神反而借着外面的人来说，哎呀，一句话把我们提醒了，好了，你就看见，这是圣灵的工作，啊，一句话就让我们里面所暗了嘛，啊，对了，这就是神要他来对我说这个话，我想这个就叫耳朵要受隔离啊。现在我们读三章十一节，另外你被本国被你的子民那里去，他们活听活不听，你要对他们讲说，告诉他们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他们听也好不听也好，但是你一定要说明一件，这些话不是我以细节说的，这是神说的，听不听你们向神负责，我只是来传达这个话，传达这个话。十二节，那是灵将我举起，我就听见在我身后有整顿轰轰的声音，从耶和华的所在显出来的荣耀是应该称颂的。以西结这个先知，他的意象里面和他的经历里面和灵是最发生关系，你看你一直灵在哪里引导他，一直灵在哪里引导他，从第一章开始，第一章的第三节你就看见耶和华的名是降在他的身上，他的开始是从神的名降在他的身上开始，第二章第二节灵就进入我里面，你看又是灵进到他里面。现在我们来读第三章，我们就看见也是灵在那里做，所以十二节灵将我举起，灵进入他里面，灵降在他的身上，现在灵又把他举起，这是一个能力了，一个力量。所以灵如果在我们里面有一个力量，你就觉得说灵来的力量，你就觉得说这是 超然的一个力量，不是我自己的一个力量，您就把它举起来。他就听见后面有震动轰轰的声音，而且这个声音是一个话，他说从耶和华的所在显出来的荣耀是应该称颂的。这里就是要他去赞美神，称颂神，称颂神的荣耀，他看见神的荣耀。那么这个轰轰的声音是从哪里来？那就是第十三节，活物的翅膀像风的声音，人子活物旁边人子旋转的声音，啊，旋转的响声。那么在这些声音的里面，那就说明灵在他身上有工作，灵把他举起来，灵让他听见声音，那么在这里就有工作了。所以十四节，灵就把他举起来，带我而去。就是他在灵的引道里面往前面去，去到哪里？十五节，他就来到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那里，来到一个地方，这个提勒亚庇这个地方，灵就把他引到了加巴鲁河边。因为加巴鲁是一个很长的一条河，他们俘虏被掳的人聚集可能有好多地方，那么其中有一个地方就是提勒亚庇，他就带他去。在这个时候，因为灵把他举起来，他的心里就感觉很苦，很苦。这个苦还不是我们舌头尝到这个苦的味道的这个苦，但是心里面感觉到非常的沉重，很苦，很痛，啊，里面感觉。民心愤急，中文把它翻成愤急，原来文的意思就是发热，火热，它灵里面是火热的，心里面很难过，灵里面火热，因为他从神那里接受了一个知识，也知道我现在要到一些悖逆的以色列人那里去，而且他们绝对不会听我的话，他们是荆棘和蒺藜，他们是蝎子中间有撒旦在那里。那么我去了以后，我接受了这个指示，去了以后，神使他们的恶很硬，心也很硬，脸面对我也是很硬的，但是神使我比他们还要硬，因为我要传的什么话。那么他接受了这一个神的指示以后，神就把他带到提勒亚庇这个地方来，然后他就在被掳的人的地方，在他们中间悠悠闷闷地坐了七天，悠悠闷闷地坐了七天。七天里面他没有说什么话，他还是在那里忧闷。七天这个意思，七这个是数字的意思，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啊，完全的事情，神就要他在那里有七天的准备，七天的安息，啊，对他人来讲他是忧闷的，他的心里是苦的，但是灵他是火热的，火热的。十六节，过了七天，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他在那里等候了七天，神的话又来对他讲了，神就立他为做为以色列家做守望的人。刚刚我们说的第二章，那里神就让他去对以色列家说话，往悖逆的国民那里去。这里就告诉我们，他不但要对以色列人说话，而且他要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守望的意思就是为着以色列人，他在那里警醒等候神的话，警醒等候神的话。守望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有警醒的意思， watchman， 一直在那里警醒。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听我警戒他们，一定要警醒，要警戒他。 我想今天如果一个人神要我们做守望的人，也许神立你做你丈夫守望的人，也许你丈夫还没有得救，那么你就要警醒了啊！你就要做守望，警醒了，要天天都叫他祷告，要天天听听神的声音，天天看神要你说什么话你再说，神不要你说话你就不要说，你千万不要去跟他两个吵架，我是基督徒你不是基督徒，你不信神你要下地狱，你不信神你要受咒诅，你千万不要这样啊！你要在那里警醒，看神给你什么话你说什么话，不该说你就不说，你最你要为他祷告啊！也许你就悠悠闷闷的做七天了，专门为他祷告，他的禁止祷告七天啊，你要为他祷告、啊、要做一个守望的人不容易的啊，不容易。所以保罗啊曾经说过，他说我们把使徒行传能轻松一点啊，我想我们读使徒行传十九章啊，二十章，对不起哈，我们读二十章。好，第三十一节，二十章三十一节，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何人。这是保罗啊，保罗在以弗所教会为了以弗所人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啊，这一个我看很少有人能够到这个程度。今天不管是教会的长老也好，执事也好，牧师也好，传道人也好，能不能够为着他所牧养的人能够在那里昼夜流泪，这是三年了。所以历代以来的先知都是在神面前要流泪啊，为着以色列人流泪。今天我们如果做守望的人，我们也要为我们家里的人流泪啊，流泪啊，为他们祷告。这一个乃是守望的人。十八节，以西结书三章十八节，我何时只说恶人说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戒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这人必死在罪业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生命的罪啊！你看啊，如果要走做守望的人不是那么容易啊，一个罪人你不去警戒他，他死了死在罪的里面继续犯罪不悔改，那么以细节这个罪就到你的身上来，你就要担当他的罪。十九节，倘若你警戒恶人，他忍不转离罪恶，也不离开恶行，他必死在罪业之中，你却救了自己脱离了罪。如果你对恶人讲了他不听，那你就没有责任，你就不脱离了罪。所以啊，神立他说守望的人啊，实际上就有很大的一个责任在他的身上，就是以色列人罪都要担在他的身上，就看你这么忠心把神的话传到出去。二十节，在这一人何时离义而犯罪，我将判决书放在他面前，他就必死，因你没有警戒他，他必死在罪中，他素来所行的义不被纪念，我却要向你讨他上帝的罪。前面是说的罪人你不警戒他，他死在罪中，那你就有责任。十九节的话就是你警戒了他，他自己不愿意悔改，对你就没有责任。你看一个守望的人有这样一个责任吗？那么二十节就是一个义人，他在那里行义，如果他一旦离开义而犯罪，你不去警戒他啊，神会把一个判决书放在他的面前，那就是说神要管教义人，管教那个犯罪的义人，神要把一个判决书放在他的面前。如果他死了，好了，神就要问，像一起解脱罪了，因为你没有警戒他。 二十一点，他说你警戒一人使他不犯罪，他就不犯罪，他就受警戒就去存活，你也就自己脱离了罪。这个星期我和一些日本的弟兄姊妹聚会的时候，就有人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假如一个人啊五十年来都是行了义，行了五十年，现在突然犯罪了怎么办，他过去的五十年行的好事行了义，神还记不纪念，我就把这件事情读给他听，他听了以后他就完了，这个五十年做好人，一旦做了一下坏事了，那么整个一切都忘记了怎么办，我说不要紧，还有一句话，就是看你悔不悔改了。今天是新约不是旧约，新约约翰一书第一章告诉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实是信实的公义比较深的，因为五十年都是一人跟随主，现在不然你跌倒了犯罪了怎么办，悔改，就是这个路，悔改神就忍耐要纪念你那五十年的义，他不是就不杀杀，这就是悔改了。所以这里有一点，就是守望的人，神如果立一个人做守望的人，他身上好像就担当别人的罪啊，他要帮别人担当罪啊。你如果不听，你不去传达神的话，一人也好，二人也好，他死了，这个罪就在以西结的身上，啊，以西结上。我想我们有同样的话，我们可以读读新约的雅各书第五章，第二十节，新约雅各书第五章二十节，个人该知道，或者从十九节读起，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十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个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这个什么叫做遮盖许多的罪？那就是说我自己的罪啊，以西结的罪。如果以西不结不警告他们，这个罪就落到以西结的身上。你警告了他，你拯救了他，神就不为你要罪了，你就遮盖了许多的罪，遮掩了许多的罪。这些话绝对不是说我犯了很多的罪，我只要救一个灵魂不死，我那些罪就免了，不是这样。我们的罪的赦免是靠主耶稣的血，不是靠哪一个。但是我一个警告一个人从迷路上回来不死，这是我在神面前有这个责任。那么他不死，他这个罪他就给我免去了。就像我们家里的人如果有问题，教会里的弟兄姊妹有问题，他出了问题，我为他祷告，我有一个负担为他祷告，我有负担向他传达神的话，我有负担把他挽救回来。你看你这一个挽救，你在神的面前，神给你的这个负担，如果你不挽救他，这个罪可能留在你的身上，现在挽救他，这个罪不在你的身上，不在你的身上。好，我想在这里啊，圣经里一直给我们一个概念，每一个人的罪，不管是义人是恶人，都是他自己担当自己的罪。啊，以后一些解说我们要清楚，更说到这一方面，这里绝对不是说父亲的罪会到儿子身上，或者父亲没有罪，儿子就一定是好人，不是。这样围着这样呢，我们想要读一书圣经，就是《使徒行传》十六章，第二十九节，《使徒行传》十六章二十九节， 禁足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地匍匐在保罗西拉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当夜就在那时候，禁足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叔父他的人离时都受了洗。于是禁足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我想这里有一节圣经，就是31节，当信主耶稣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节圣经是我们常常会误会的。我们把这节圣经读成什么圣经呢？就是说你只要信了主耶稣，你的全家就会得救。原文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说你只要信了主耶稣，你的全家就会得救，你就慢慢等吧，等到有一天他们终会得救。实际上我们看见许多基督徒的家里的人，但他临死都没有得救，没有得救。所以这里不是一个应许，绝对不是一个应许。这里保罗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呢？这里就是禁主先问他，第30节，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这个禁主是说我要怎样行，就是我该怎么做我就可以得救，我该怎么做。保罗就告诉他，不要你做，乃是要你信啊，要你信。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啊，也碰见过这样的事情。你看我们清楚一处，我们读读马可福音，10章，马可福音10章，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17节，马可福音10章17节，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得永生？如果这个人也问了同样的问题，我应该做什么事，总是想做，我就可以承受永生了。他以为承受永生是做，因为他这个问题就问错了，就问错了。所以因为他想做，主耶稣就要他去做啊。主耶稣就怎么说呢？19节，诫命你是晓得的。主耶稣就在这诫命，就说第一个你要守诫命。第20节，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你看他守得很好，他这个人是靠行为啊，靠行为他就守得很好，从小他都守住了啊。他想得永生，他想我已经守得这么好了，我现在总该得永生了吧。他拿他的行为到主耶稣面前来想换永生了。主耶稣怎么跟他讲呢？第21节，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如果你想做，主耶稣就给他出了一个难题，你再做一做，还要做，还做什么呢？啊，你就变卖所有的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你看啊，第一个主耶稣给他出的难题，因为他是财主嘛，有钱嘛，把你所有的变卖了给穷人还不够，变卖完了你就破产了，破产了什么都没有了，你就来跟随我。天天打一个光脚赤脚，天天跟我出去，家里边还要穿黑，天天来做。你这个你要得永生吗？你要做你就去做吧。你看这最后做不做了？21节，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颜色，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这里就告诉我们，进天国也好，得永生也好，绝对不要靠我们去做。你要做，你是做不来。所以这个人想做，主耶稣说你要想做，那么你就去做，最后他就做不来了啊。守诫命可能他从小守了，但是要变卖所有不行了，他要跟随主就更难了。好了，这就是人的力量做不了的。所以他的问题是错了，他说我应该怎么做才可以做永生？那么使徒行传16章这里也是问错了， 就是我当怎样行啊，我要怎么做，我要怎么行，也问错了。保罗就告诉他，今天不是行，今天要信。他告诉你信，你就应当信主耶稣，你就必得救。在原文他们的这样翻译，单信主耶稣你就必得救。后面有一句话，你和你一家也是这样，不要信。所以绝对不是说你一个家庭里头找一个人出来做代表信了主耶稣，好了，你这个全家就得救了，没有这样的事情，都是自己啊，每一个人要靠自己啊，在这里面前。所以今天我们读到以西结书第三章，这里就告诉我们，不管你是恶人，你是义人，那就是看你会不会改，会改就对了，不会改就不行啊，那就是看你自己。所以圣经里一直告诉我们，当主耶稣降临的时候，那就是根据我们的行为，个人的行为来报应我们。父亲好，儿子不一定好，儿子信了主，父亲不一定就接受，那就是信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都要把使徒行传十六章这句话，当信主耶稣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把它说错了，穿错了。三章二十二节，耶和华的灵在那里降在我身上，他对我说，你起来往平原去，我要在那里和你说话。他坐了七天以后，神现在对他说，要他做以色列的守望的人。在哪里做以色列的守望的人呢？神的灵降在他身上以后，就起来要他往平原去。23节，他就往平原去了。在平原，他就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正如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一样，停在那里，我就伏伏于地。这个就是见证一件事情，神有没有要他到平原去，对不对？如果是神要他到平原去，他就按照神的话到了平原去，那里就一定能够在平原遇见神自己。如果你到一个地方去，你认为是神要你去，但是你去了以后那里你碰不见神，那就不是神要你去的地方。神要你去，一定那里有神的荣耀，你会看见。如果那里不是神要你去的，你就会看不见。所以神就在那里见证，一个是神有话跟他讲，你到平原去，神的灵带他去，同时在那里他就看见了神的荣耀。这是两方面的见证，就证明他去的地方是对的，是神要他去。我们今天的经历也是这样，我们感觉我应该到哪里去，那我就要觉得说，神是不是也在那里引导我，地方上引导我，到那个地方去有没有神的同在。如果我到哪里去没有神的同在，那我就要考虑我里面那个感觉对不对，也可能是错啊，可能是错。24节，灵就进入我里面，使我站起来。那么第二章里头也有灵，他俯伏以后不能起来，是灵进进去以后进到他里面，使他站起来。耶和华对我说，你进房屋去，将门关上。人子啊，人必用绳索捆绑你，你就不能出去，在他们中间来往。我必使你的舌头铁往上膛，以至于哑口，不能做责备他们的人。他们原是悖逆之家。这里神要他进到一个房子里去，进去以后以色列人要把他捆绑起来。在这个时候捆绑起来以后，神开始不要他说话，所以神就要他的舌头贴在上膛，神不要他说话。意思就是说，神什么时候要你说你就说，神没有要你说你就不说。我们也有这样的经历，比方我们看见一个人他来和我们交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把里面的感觉告诉他，就说你最好不要这样做啊！我的感觉从身体上不要这样，现在他不听，不听，他偏得要这样做。好了，里面就不再有什么话了，什么话不讲了啊。有一次一个姊妹来给我说的他父亲的事情， 做到父亲的事情，要做手术。我里面感觉，我说最好你父亲不要做这个手术。一个是年龄大了，我说他受不了，他不听，他回去啊，就和他家里人商量，就把他父亲弄去做这个手术。做手术第三天就进入深切治疗室，大概第四天第五天就死了。死了以后，那么我就告诉他，我说当时我跟你说不要去做这个手术。他说你怎么不多说重一点嘛？啊，我说你不接受以后我里面就没有话了，就是这样，不接受就没有话了。以色列人要把他捆绑起来，把以西结捆绑起来，就是他们不接受他的话，神就让他的舌头贴在上面不说，你们就没有话说。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你看读约翰福音，主耶稣在哪里讲？他说主耶稣说他所说的话都是从神来，神要他讲就讲，神不要他讲他就不讲。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在地上不是随便想说一句话就说一句话，不是的，神要他讲他就讲，神没有让他讲他就停下来他不讲，因为没有话啊。所以以西结在这里神就没有跟他说话。但是第二十七节，当我对你说话的时候，即使你开口，你就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他们拒绝你，捆绑你，神就让你不要讲。到了时候神要你讲的时候，神就开你的口让你讲，听了可以听，不听了任他不听，因为他们是背逆之家。你讲了以后听不听由他们。好，我想啊，这个就是第三章，现在我们要请你读第四章。
第四章，人子啊，你要拿一块砖摆在你面前，将一座耶路撒冷城画在其上，若围困这城，造台筑垒，安营攻击，再设围安设撞锤攻城，又要拿几个铁镐放在你和城的中间作为铁墙，你要对面攻击这城，使城被困，这样好做以色列家的预兆。你要向左侧卧，承当以色列家的罪孽，要按你向左侧卧的日数担当他们的罪孽，因为我已将他们作孽的年数定为你向左侧卧的日数，就是390日。你要这样担当以色列家的罪孽。再者，你满了这些日子，还要向右侧卧，担当犹大家的罪孽。我给你定规侧卧40日，一日顶一年。你要露出膀背，面向被困的耶路撒冷，说预言攻击这城。我用绳索捆绑你，使你不能辗转，只等你满了困城的日子。你要取小麦、大麦、豆子、红豆、小米、粗麦，装在一个器皿中，用以为自己做饼，要按你侧卧的390日吃这饼。你所吃的要按分量吃，每日20舍克勒，按时而吃。你喝水也要按质子，每日喝1新6分之1，按时而喝。你吃这饼像吃大麦饼一样，要用人粪在众人眼前烧烤。耶和华说，以色列人在我所赶他们到的各国中也必这样吃不洁净的食物。我说，哎，主耶和华，我素来未曾被沾污，从幼年到如今没有吃过致死的或被野兽撕裂的，那可憎的肉也未曾入我的口。于是他对我说，看哪，我给你牛粪代替人粪，你要将你的饼烤在其上。他又对我说，人子啊，我必在耶路撒冷折断他们的杖，就是断绝他们的粮。他们吃饼要按分量，忧虑而吃，喝水也要按质子，惊惶而喝，使他们缺粮缺水，彼此惊惶，因自己的罪孽消灭。
第四章，神对他讲，要他拿一块砖摆在他的面前，把一个耶路撒冷城画在其上，然后又围困这城，那么周围要造台筑垒，安营攻击，在四围安设创存工程，又要拿一个铁镐放在你和城的中间作为铁墙，你要 对面攻击这城，使城被困，这样好做以色列家的预兆。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个是预兆，在一块砖上面画出耶路撒冷，画出很多竹蕊来攻击它，而且用一个铁鏊，铁鏊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烙饼用的一个，在火上面烙饼啊，做饼用的一个铁器，把它摆在它和耶路撒冷城，当成这是一个铁的城墙啊，当成铁墙来攻击这个城。因为当时被掳的这些以色列人都认为巴比伦王不会来再攻击耶路撒冷啊，马上啊他们就要回去了啊，回耶路撒冷了，耶路撒冷不会陷落。所以神就告诉以西结要用这些预表啊，或者叫预兆，这个预兆就是在砖上面画一个耶路撒冷，画给大家看，大家来看这个耶路撒冷必备攻击，最后要破裂啊，这是神先说这样的话告诉那些被掳的人。因为现在被掳的这些人在加巴鲁河边或者在平原上，他们有假先知告诉他们以色列不会灭亡，犹大国不会灭亡，但是犹大国还没有亡啊啊！这个时候应该是什么西底家的年代，因为约雅金已经被掳了，西底家的年代，西底家做完还有11年嘛啊，那么就想不会，但是神告诉以西结要他这样做。圣殿里面，在圣殿的里面没有砖头，圣殿修圣殿都是用的石头，这里甚至要他用一块砖头，因为砖是人做的，就是人的工作。这里就告诉我们要他在一个砖上面画耶路撒冷，那就是说这些都是人的工作，必须被神撤回，整个耶路撒冷都要被神撤回。这里不是神的工作，因为他们犯罪啊，他们做了许多犯罪的事情，这是人在哪里做的，所以用砖头代表他。我们记得在创世纪一开始他们就是用泥来烧砖，想做一个巴比塔啊，所以砖是人做的，石头是神做的啊。圣殿里只有石头没有砖头，没有砖头的。第四节，你要向左侧卧承担以色列家的罪业，要按你向左侧卧的日数担当他们的罪业，因为我已将他们作业的年数定为你向左侧卧的日数，就是390日。而他向左卧卧了390日，来担当以色列的罪恶，就是定以色列家他们犯罪要有390日。这个390日最后是一日比一年，就是390年啊，390年，就是他们从立国起，立国起他们就在那里犯罪，也就定了他们的时间是好多年呢，390年。那个时候还没有满390年啊，还没有满，就要以西结在那里睡来担当他们这个时候，一直到390年啊，担当。后面第六节，满了390年又要往右侧卧，担当犹大家的罪业，我给你定规侧卧的是好多年呢，一日比一年40日啊，40日。好了，现在呢我们就要来看这个390日，这390年40年是在这里。